江湖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的1月16号。咱说这历史的幽默呀，常常是黑色的。47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9年的1月16号，巴列维国王带着一盒子伊朗的泥土，含泪登上了波音707飞机，离开了德黑兰。从那天起，波斯古国的大门就被关上了，神权政治的黑幕落下，这一关就是半个世纪。47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又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声音啊，那是历史车轮即将碾碎旧时代的嘎吱声。就在过去的这24小时里，这个世界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呢，发生在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惊涛骇浪，杀机四伏，但最后一刻呢，却是一片死寂，啥都没了。另一件事呢，发生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红毯铺地，觥筹相错啊，这个看似热闹非凡，实则是暗流涌动。一个是美国要打伊朗，一个是加拿大总理访华，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吧，但我看来呢，这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伊朗的那个平安夜是吧，其实是哈梅内伊的催命符啊。北京的那场盛宴，不过也就是习近平试图给自己和他的独裁兄弟们买的一张末日船票。昨天媒体都在报啊，说啊，美国的轰炸机起飞了，以色列的导弹竖起来了，英国和美国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部队啊都开始撤离了啊，怕伊朗报复发射那个超高音速导弹嘛。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啊，针对伊朗的斩首行动就在当晚。德黑兰的防空警报响彻夜空，革命卫队的高官们拖鞋都来不及换，我跟你说就往地堡里钻。最后时刻，那个红色电话响了。行动取消啊，川普给喊停了，甚至还有左派媒体出来嘲笑说川普还是在这搞狼来了啊，说这是个什么叫做 nothing burger、没料的没馅的汉堡包，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啊怂了。朋友们，如果您真这么想啊，我觉得你就被骗了啊，你也有点冤枉川普了。实际上这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战略佯攻，用军事情报界的术语讲呢，这叫什么？叫诱发性暴露。咱们手里有个独家的内幕情报，就在昨天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做了一个局。他们故意通过外交渠道啊，这个内塔尼亚胡说发生了什么什么，给劝告诉这个劝这个川普要暂停了，诸如此类放风出去，还有军事调动，刚才说的飞机啊、导弹呢，做好了准备。故意泄露攻击信号，制造了一种今晚必打的绝对逼真气氛。在那个极度恐慌的瞬间，哈梅内伊政权被迫亮出了他们所有的底牌。他们以为末日到了，强大的轰炸即将到来了，他能做什么？开启了所有平时隐藏的极深的雷达系统，激活了那些从来不用的秘密通讯频段，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应急指挥网络。那还有什么办法吗？那川普对真主党、对也门是吧？对乃至对委内瑞拉，那叫言必行，行必果，已经形成了独裁者最大的恐惧了。而川普仅仅是轻描淡写的来了一句说伊朗已经停止对抗议者的绞刑了，便结束了这一场对伊朗这个中东恐怖分子代理人的总后台中俄伊邪恶轴心，号称世界最能打的三个邪恶帝国之一的全国性侦察，一句推文结束了。美军根本不需要扔下一颗炸弹，天上的卫星、电子侦察机，还有潜伏在网络里的数字间谍，在这几个小时疯狂的吸入数据，伊朗的国防体系被做了一次全身扫描。现在伊朗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是吧？他们的高级指挥官躲在哪个地方？知道了啊？那坐标精确到米，他们的防空导弹是什么频率？数据全都被收录了，他们的指挥链条是怎么运转的？全被看光了啊！过去有句话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嘛，我觉得这叫高级版，叫做"未战先拔起底裤"，是吧？先真到真正动手那一刻，美军的导弹就不会是盲目的炸了，而像做外科手术一样。一刀一刀的精确的切除这些已经被标记好的毒瘤。 哈梅内伊现在估计正在地堡里发抖呢，他可能也意识到了昨晚他亲手把打开自家大门的钥匙交给了川普。那么咱们说既然底牌都看光了，那什么时候动手呢？是吧？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前几天呢也有不少都在预言啊，前几天我说实话我还真没有动这个心思，我觉得这里面水很深，我就没有说。但是现在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要引用一个资深分析师萨克斯的独家观点嘛，我觉得非常有趣啊，我也很附和这个观点，他也符合川普的性格，这是最关键的。我们都知道就川普他不仅是个总统，他首先是个商人，他对股市的敏感度我告诉你比他对导弹的敏感度要高得多，是吧？这就引出了一个叫什么叫65小时窗口理论。咱们看看日期，看看日历哈。今天咱们做节目，这是星期五，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下午4点钟收盘，然后要等到下周一早上9点半才开盘，对吧？这中间整整65个小时的市场真空期。川普喜欢在周末搞事情，这都是有历史规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我星期二星期三我开战，油价瞬间就飙升，股市瞬间就熔断，那种恐慌情绪会像得传染病一样在金融市场蔓延，甚至这一个星期剩下的几个日子都要往下跌，这是川普最不愿意看到的。他的承诺什么降油价涨股市，对不对？你打仗把这俩事都给搞砸了，油价也上去股市也下来了，那就算赢得战争，川普也认为是赔本买卖。川普从来不搞什么像中共说的那个就不惜一切代价，他不干这种事儿。但是如果你还在周五晚上选择周五晚上动手，哎，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华尔街的交易员们啊，正在 Hampton 度假的是吧，或在家里烤肉的时候，哎，中东那边天翻地覆了。美军利用这65个小时足以完成第一波甚至第二波毁灭性打击，瘫痪伊朗的电网了，切断他们的指挥系统，甚至完成斩首。那你想等到周一早上9点半股市开盘的时候，这世界已经变了，投资者看到的不是说战争即将爆发的不确定性，而是伊朗核设施已被摧毁，独裁政权已被斩首，变成一个既定事实。那那个时候的市场的情绪就不再是恐慌，而是靴子落地后的释然，甚至是对铲除毒瘤后的欢呼。油价可能会有短暂波动，是吧？但因为威胁已经消除了嘛，反而会迅速的回稳。这就是川普的周末艺术，他要在这个周末把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压缩成一个周末的新闻头条，而不是周一的股市崩盘。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军事上的实锤证据啊，这个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就是我们通过卫星数据看到的，原本在南海晃悠的让中共紧张兮兮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突然掉头了，没有回母港，也没有继续在南海军演，而是全速驶向了中东。这艘航母的转向是一个巨大的信号，所以我的看法大胆的咱们就放在这儿，是吧？就是今天晚上到星期六星期天整天都是行动的最佳时段，是美国实现当下战略重心，先解决掉中东这个烂摊子，拔掉伊朗这颗牙的关键时刻。说完外部的军事压力，咱们再看看伊朗的内部。很多人就问我说江峰老师啊，这伊朗这次真的会崩吗？啊，他们都挺过了那么多次独裁了，是吧？我也看到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实际上是中共派出一些外宣那个 V 啊，就说的这伊朗人家硬实的很，是吧？身体倍儿倍儿棒啊！那你说委内瑞拉几万倍都没有崩，那朝鲜饿死人也没崩，伊朗凭什么崩啊？我跟你说，这次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啊！咱们也不说那情绪化的东西，咱们就真凭实据来分析。我手里有一份非常硬核的内部报告。题目叫什么？叫做政权死亡的算术题啊！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个叫什么？叫四重崩溃模型，提出这么一个概念，非常精准。就是一个独裁政权要倒台，通常需要四根柱子同时断裂。哪四根柱子呢？金融崩溃、暴力机器失灵、 精英分裂，社会根基瓦解。以前伊朗虽然穷啊，但这四根柱子里面总有两三根是撑得住的，所以这个台子它不倒。但这一次这四根柱子全断了。咱们一个来看啊，这第一根柱子，他说金融崩溃。报告里披露了一个让所有银行家都惊掉下巴的数据，伊朗革命卫队的小金库，也是伊朗军队的金融脊梁塞帕银行，其资本充足率目前是负的23%。咱们说按照国际标准，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8%就是高风险，你归零就是破产了嘛，对不对？你来个负的23%，这说明什么？这家银行资产早就被掏空了。它不仅是一具金融僵尸啊，更意味着什么？就是伊朗政府已经发不出军饷了。军队咱们说它发生质变的期限啊，是发不出工资60天。你60天当兵的拿不着钱的话，谁养家糊口啊？第一个月还熬，第二个月就熬不住，那枪口就不知道朝谁了。现在伊朗军队阶层这个底层士兵啊，已经超过这个期限了。第二根柱子，暴力机器失灵。哈梅内伊这两天干了一件极度疯狂的事儿，从伊拉克紧急调入5000名真主党旅民兵进京勤王。你想，只能靠外国雇佣兵来保命了，这就是暴力机器，国家暴力机器失灵的标志啊。第三根柱子叫精英分裂，也就是常说的咱们说就窝里斗。这两天呢，德黑兰重磅消息，伊朗当局逮捕了伊朗的第七任总统哈桑鲁哈尼，还有谁叫贾瓦德扎里夫。这个扎里夫是前外长，现任总统佩泽什基安的前副手，他签署了当时一个功劳嘛，签署了核协议啊，为伊朗争取了10年的喘息时间。当一个政权开始清洗自己的前总统和功勋外长的时候，说明什么？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了。伊朗著名的亿万富翁，他有一个连锁咖啡巨头啊，埃萨迪尼亚这个咖啡馆的老板，他叫做穆罕默德·埃萨迪尼亚啊，也被捕了，这也是个巨大的信号啊。咱们知道这些富商以前是政权的金主啊，现在他们成了政权的敌人，宁愿把钱给谁？给街头的学生。这就是所谓的叫富人跳船。那么第四根柱子呢，咱说叫精英倒戈。这个社会基层乱了，政客和富商的倒戈总带着利益算计，都可理解是吧？但是可是昨天呢，一份由3400名伊朗裔科技精英签署的公开信在西谷流传开来，他们来自谷歌呀、 Meta 苹果呀、这个英伟达呀、特斯拉、微软、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的创始人、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是伊朗这个民族最聪明的大脑，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啊。他们公开背书啊，巴列维皇太子作为团结伊朗的过渡领袖，呼吁美国政府要干预。伊朗的大脑都决定要切除这个肿瘤的时候，你说这个政权还能活几天呢？是吧？四根柱子都断了。咱再说到中共，中共不仅是伊朗的政治盟友，更是他的生命维持系统。在制裁之下，中共一直通过一个极其隐秘的机制给伊朗输血。《华尔街日报》曾经是披露过，这个机制叫什么？叫储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以物易物的洗钱网络。简单的说呢，中共买伊朗的石油，但他不给美元，而是把钱存在这个储芯，咱们叫姑且叫这个账户吧，哈。其实是个大池子啊，放在这里面，然后呢，伊朗用这个账户里的钱去买中国的商品，或者通过一些地下钱庄把钱洗出来，变成革命卫队的经费。这里面还涉及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担保，涉及到几十个空壳公司，每年这个管道输送的资金高达430亿美元。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表了一份极具爆炸性的声明，揭开了伊朗经济的遮羞布。他说啊，早在去年3月，我们就预测川普总统的极限施压会加速伊朗经济崩溃，现在预言成真了。伊朗的石油出口被腰斩，货币和生活水平正在自由落体，那个所谓的中央银行其实已经破产了，将进入恶性通货膨胀。这段话狠在哪儿呢？哈，他就狠在告诉伊朗老百姓，你们手里的钱马上就变成废纸了。 你说哈梅内伊把钱花在核武器、导弹呢、啊，和全世界这些搞恐怖袭击的这些代理人身上，他也不愿意给你们买一块面包。紧接着，贝森特对伊朗领导层说了一句非常侮辱性的话，他说：“美国财政部知道，你们说的伊朗这些领导层啊，你们是沉船上的老鼠，啊，正在疯狂的把伊朗家庭那里偷来的钱汇往世界各地的银行。”说请放心，我们会追踪到这些钱，也会追踪到你们。之所以说这个现在川普这个团队真的很有意思啊，这也是咱们大家是不是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硬气的财政部长，你乍一听还以为是战争部长呢，是吧？好像在喊别跑，我说你们已经被包围，把钱拿出来。在这份声明里最让习近平心惊肉跳的是后面这把实锤，就贝森特啊宣布今天正式制裁18个个人和实体，这些人就是帮助伊朗政权利用数字资产啊，包括加密货币啊，还有影子网络来规避石油制裁的白手套。这些实体很多就挂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储芯啊，那个神秘网络上。然后最致命的一击来了，贝森特明确宣布，此外川普总统已经宣布啊，将对那些继续与伊朗这个做生意的国家征收25%的关税。全世界敢顶着美国制裁买伊朗石油的大户只有一个，就是中共啊！有人说那印度啊也买啊，哎呀，印度少，中共啊买的超过了伊朗出口石油的80%，这意味着川普就把伊朗问题和美中贸易战直接挂钩了。所以这一招咱们说叫什么？叫隔山打牛。你买伊朗一桶油，我就罚你一箱货。在中国经济已经奄奄一息、急需出口创汇的今天，习近平还敢为了保哈梅内伊去接这个25%的额外关税大棒吗？所以这不仅仅是伊朗的输血管断了啊，这是中共自己的钱袋子也被别人捏住了。习近平一着急干了个什么事呢？邀请加拿大总理访华，放大招。哎，这是我们下一部分的要谈的，是吧？当我们把视角转向东方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直推荐的一个好产品，啊，咱先不管习近平要跟加拿大总理卡尼谈什么交易，咱们先说说这个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黑高姿吧。我们的一个老客户啊，46岁，做了公司主管啊，事业挺成功的，但是你说这46岁当公司主管很拼呐，太拼了，身体觉得跟不上了，身体不对劲了。又感冒的时候他就加倍服用黑高姿，结果呢感冒很快就会好，疲劳感也会大大改善啊。还有就是以前跟大家说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康州88岁的专栏作家苏先生，以前血糖不好，180到200之间，让他也很担心，后来开始服用我们推荐的加拿大 GeneX 西洋参黑高姿之后呢，只吃了一瓶效果就出来了，血糖降到了140左右。所以现在即使是饮食偶尔不注意啊，嘴馋了吃点甜东西了，也能维持在150到160。苏先生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睡眠得到了改善，安稳了很多，体力和精力都有明显的提升。他告诉我们说，他因为他怕血糖上升啊，也怕以后肾不好洗肾去了，所以呢一定要继续吃黑高姿。其实这样的案例不止一个，很多老朋友都有积极的反馈。吃了黑高姿之后呢，血糖稳了，精神更好了。西洋参黑高姿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 FDA 跟这个加拿大卫生部认证，可以帮助调节血糖，增强免疫，改善睡眠，恢复精力，适合所有体质的朋友们呢长期调理。现在有个限时优惠，你买2瓶这样的黑高姿呢只要306美元，再输入我的这个专属优惠码 GF 还立减15%啊，折后只需要260美金了，全球多地包邮啊，所以感谢大家呢去前去选购。咱们接着说北京的事儿啊，1月16号上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很多人都看不懂，说这是卡尼怎么回事啊，是吧？全世界都看懂了。川普几个地缘政治热点，几个大放大招，都是在跟中国较劲儿。加拿大总理，你跑北京去，你这不是趟热趟浑水吗？哎，其实这里面的水还深着呢。首先呢，伊朗是中共在中东的头号打手，伊朗眼看着就要完蛋，那美国的林肯号航母从南海掉头去中东了，习近平看，哟， 机会来了，是吧？这兵法里说的叫虚实嘛，啊，趁着美国现在在中东分身乏术，啊，虚啊，中共呢必须在美国的后院，就是五眼联盟里面撕开一个口子，在加拿大就被他看中了，选中了一个软柿子。就说卡尼这个人吧，我们知道他是金融家出身啊，当过加拿大央行行长，还当过英国的央行行长，典型的华尔街精英思维。啥叫精英思维？就是在他眼里，数字比价值观重要。面对加拿大国内糟糕的经济来说，他急需一个巨大的市场来提振经济，哪怕这个市场是跟魔鬼打交道。于是北京铺开红地毯了，给足卡尼面子，给足了大单呢，啊，还要把这个2026年这个 APEC 峰会这个主办权，交给卡尼，给他贴金。当然了，看江峰频道的朋友已经不容易，这个被新闻联播里的祥和气氛给骗了，是吧？咱们就来做个什么叫找不同的游戏啊！我手里现在有四份文件，分别是两国签署的正式的联合声明的中文版和英文版。两份啊，还有加拿大总理府发给本国媒体的新闻通稿，以及中共新华社发给墙内百姓看的新闻通稿。我仔细对照了这几份文件，这里面的猫腻你一对照太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什么，就是跨国诈骗。咱们知道这个台湾问题啊，总是中共判断敌友的标尺嘛，是不是？每一次外交活动总是不忘这个让别人表态一下一个中国，然后呢恶心一下台湾。那么这次我们先看看关于一个中国的阴阳脸。大家注意看哈，在中加两国签署的正式联合声明里，不管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都写着加方重申其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承诺英文词 commitment， 这个字在外交语言里啊，这是一个非常重的词，意味着发誓、许诺、保障、保证，对不对？习近平太需要这两个字了，叫这个承诺，因为台湾问题是他最大的心病，他需要向党内展示，你看加拿大这个西方大国在台湾问题上向我们跪了，向中共跪了，他承诺了。但是呢，诡异的是什么？当我们打开加拿大总理府发布的给加拿大老百姓看的那份新闻通稿里，你拿放大镜去找去，你找一圈 One China Policy 一中政策的字眼连个影子都没有，更别提什么 commitment 了。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卡尼在人民大会堂为了换取习近平在贸易订单上签字，他跪了，写上了承诺二字。但是他心里很清楚，这事儿不能让加拿大选民知道啊，是吧？他知道你丧权辱国呀，现在全西方世界都在亲台湾，你好了过去了把台湾给卖了，他会被骂死。所以他搞了一手，其实叫阴阳脸，就是属于叫做了不敢认，对内欺骗本国选民，对外向独裁者献媚。这种两面派的做法比直接投降更让人不齿啊！这还没完，还有更离谱的。这几年习近平不是搞了一个什么叫全球治理倡议吗？说白就是想推翻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搞独裁者俱乐部，西方国家对这个向来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我们来看看这四份文件是怎么演绎这出戏的啊。英文联合声明里，加拿大用词非常讲究，叫 Canada Notes。 Note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注意到了，这在外交辞令里是非常冷淡的，很低调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吧，啊，你说你的全国是国际秩序吧，我听到了，但我没说我同意，叫 Notes。 到了中共翻译的中文版联合声明，这个 Notes 摇身一变成了重视，这就开始变味了，是吧？最后中共新华社通稿迅速达到高潮，变成了卡尼总理认为该倡议具有重要意义，然后你从听到了啊变成重视，再变成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中共宣传机器的三级跳啊，利用翻译的这个时间差和语言壁垒，强行的把加拿大拉进了习近平的朋友圈，把卡尼塑造成了习近平思想的小迷弟，是吧？小粉丝。而卡尼呢，他为了那点贸易订单，竟然也默许了这种强奸民意的翻译。这些都是加拿大国家面子问题啊，是不是？ 但是在英文的联合声明里有一条藏得很深的带血内容，就不光是面子，这就是里子的，叫做什么，叫做加强天然油贸易合作，油制造原子弹的原料。2026年世界局势这么紧张，一开年这么多的独裁者就发慌了，伊朗核危机是一触即发，和普京搞核威慑也是应犹在耳。作为西方世界的主要成员，世界主要油矿生产国加拿大居然承诺要加强向中共出口天然油，那中国当然可以借此来扩充它那正在疯狂增长的核武库啊，当然也会转手交给那个这几天拼命想搞出核武器保命的伊朗嘛。堂而皇之的中加联合声明记录下了加拿大给自由世界的敌人递刀子，给在人类毁灭添柴火的黑暗一笔。那么作为交换，中共给了加拿大什么甜头呢？加拿大总理府新闻稿通稿里一句话，解决贸易摩擦包括中国电动汽车。你是不是疯了吧？是不是啊？美国也好，欧盟也好，都在赌啊，疯拼命的疯赌中共电动车。因为那不仅仅是车，大家都知道那是带着几十个摄像头和传感器的移动监听站，是冲击西方制造业的洪水猛兽啊。更关键，加拿大何许人呢？你加拿大是美墨加协定的成员，给我如果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开了口子，哪怕是搞个什么合资厂啊，贴个牌，那好，这些车就有可能直接绕过美国的关税壁垒，长驱直入美国市场。你这不在挖美国的墙角吗？你这在背刺盟友啊！这所以说，我跟你说，也是习近平这个算盘，他打算打得精了。什么算盘呢？他用几船宠物食品和木材的订单，啊，这些的协议都写了。写这个就帮助卡尼什么？帮卡尼来讨好加拿大农业省份的选票，这换来了加拿大的核原料，北美市场的后门，是吧？我买你来买点这个农业省生产的狗粮，换来了生产原子弹的原材料。而卡尼呢，为了眼前的这点苟且，亏掉了加拿大的国格和未来安全。咱说这个德黑兰呢，德黑兰神权统治逐渐就剩下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此刻习近平拉着卡尼的手，以为可以通过这种利益交换来对抗自由世界的围剿。但是卡尼咱说了，他能代表西方的共识吗？他甚至代表不了加拿大人民，对不对？否则他就不会弄一份翻译来欺诈欺骗这个加拿大人了嘛，因为他知道过不了加拿大民众这一关。对于哈梅内伊来说，今天晚上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了啊！这位老人家这一段时间是太紧张了啊，老是怕挨炸。而对于习近平来说呢，他也难受，那看着盟友倒下的这个独秒声，何尝不是一种煎熬呢？是，好朋友们，咱们就说呢，就看看这个周末啊，会不会有那个65小时窗口的神奇预测发生？看看这个周末哈梅内伊是否还有机会登上飞往莫斯科的班机？最后，请获取 GenNext 黑高资更多的信息啊，也请关注江峰会员网站，那里会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与您相见。